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从先知书中来看到宣教的一个意象。我们曾经说过，很多人都误以为只有新约圣经当中才会提到宣教，其实并不是如此。从创世纪开始就有宣教的一个信息，透过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那么今天我们要从这个先知书这种题材的旧约圣经当中来谈到这个宣教的一个意象。那我们也说过，在旧约中的宣教一向是比较用隐喻的方式，而且是比较间接、比较被动的方式来表达的，而不是那么激进的。那换句话说，在旧约中的宣教常常是提到神有一个所谓的普世的胸怀，他盼望将来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都来认识这位真神，来敬拜他。那么先知书当中，我想这方面的信息可能比诗歌智慧书来得更清楚、更强烈，也比历史书表达得更直接了当一点。那么譬如说，我们先谈谈一些好几位旧约中的先知，包括大先知，包括小先知。那么譬如说，我们看看这个西班牙书。西班牙书不是一个很长的书，也不是在小先知书当中最出名的一位，但是西班牙书第三章第九节他曾经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西班牙说，将来神的心意是不同的民族的人、万族的人都可以一起用清洁的言语，或者说用圣洁的言语来敬拜他，来向他祷告，甚至同心合意的来侍奉他。所以可见在先知书的心目当中，在圣灵的感动启示之下，就是将来这个敬拜神的不是只有以色列人，也包含了其他的民族、其他的这些各个国家的人。那么像先知哈巴谷，先知哈巴谷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他也提到将来这个认识神的耶和华的这个荣耀的知识呢，要充满遍地，遍地那就是不仅仅是以色列而已。那么还有呢，先知何西阿，先知何西阿是北国以色列少数的几个先知之一。何西阿书第22章23节是这样说的，恕不怜蒙怜悯的我必怜悯，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什么叫做本来不是属于他的民，后来却称他为神，却称他为你是我的民呢？那种人就是所谓的非以色列人，他本来不是神的选民，但是将来他说我必对他说，这个神对这些人说，我是你的民，而且这些百姓也会回答说你是我的神。所以何西阿已经点出了这个将来世界的发展，将来有一天这些本来不是神的选民的非以色列人，各国各族的人会称神为他们的神。那么先知弥迦书我们曾经说过，他的话可以说是典型的，也总结了代表了整个旧约，特别先知你们对于整个这个宣教的意念，那就是弥迦书第四章第一第二节，那边就是说将来会有许多国的民会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像这样的话在弥迦那个时代，也就是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呢，这个心主非常清楚的，将来万国万族的民要一同奔向以色列，到耶路撒冷，到圣殿，到锡安山去朝见神。所以这个先知弥迦他所说的话可以说是总结了整个旧约中这个宣教这个一个大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我们所谓的向心式的，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都来到以色列，好像来到那个核心点，那核心点就是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有锡安山，有圣殿。那么先知耶利米也同样的在第三章第17节说， 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所以那时候万国的人都必到耶路撒冷，都到了耶和华立为他名的那个地方，就是圣殿那里，在那里聚集。那么另外在旧约里面最后的这个撒迦利亚书提到最后的末日审判的时候，也是各国的人都会聚集在圣地，那是一个世界的结束啊，那是一个末后的一个最后的征战。那么因此在先知书里面，你就发现到处都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强烈的表达将来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都要来认识耶和华。那么当然接下来我们说了，有些人这样说，旧约中到底有没有一位先知或什么，或者任何一个以色列人是被神差派出去传福音的？那么有些人说有，当然有，先知约拿就是其中一位。那么因此有人称约拿为这个宣教的先知。那当然有些人反对这样的说法，到底约拿算不算是一个宣教的先知？那么我也听过有一些传道人提到约拿的时候，那么他们的讲章的题目叫做世界上最伟大的宣教士约拿。不过我也听过别的牧师讲到提到约拿，他说这一位叫做逃跑的先知约拿。到底他是逃跑的先知还是宣教的先知？他是最伟大的宣教士还是最失败的宣教士呢？那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看哈。称他为伟大的宣教士的是因为从他的结果来看，因为约拿到了这个尼尼微城传福音，最后的结果是全城悔改。那么一个人单枪匹马到了尼尼微这个亚述国的首都，使得全城上至君王下至贩夫走卒全部悔改归主，当然是个最伟大最成功的宣教士。可是从另一个角度，为什么有人说他是逃跑的先知，有人认为他根本算不上是一个宣教士的典范呢？因为他不是心甘情愿去宣教的。所以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看约拿这个人，他算不算是一个宣教的先知的典范呢？我想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看了。如果你要了解约拿这个人他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宣教士的典范的话，首先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先知约拿的确是逃避神的呼召的，他是拒绝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位先知。所以从约拿书一开头就提到了神的命令非常清楚，神的命令就是要约拿来向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城的人传福音，约拿拒绝，所以约拿逃不走。所以整个约拿书如果你懂得去读的话，你就发现他是一再的远离神的，那么所以他是个逃跑的先知一点都没错。所以约拿书第一章一开头就提到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个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东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了。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他是抗拒的，哪有一个宣教士神呼召你去传福音结果你跑的呢？所以这是一个落跑的先知一点都没错。那么当他要离开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上一再的描述什么呢？他就吓到约帕。当然这个吓到约帕，从地理位置来讲，约帕在海边，所以他下到约帕一直从高处往低处走。不但下到约帕，遇到一条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这中文的翻译上了船，其实原文是下了船。你是从岸上上船的时候，我们都是上船，中文的说法希伯来文原文是下船，不是从船上上岸，是从岸上上船的时候是下去。他就下到船上去，不但下到船上，然后呢他就下到哪里呢？下到船舱里去了，他就往船舱里下面去了，他还在船舱里睡觉。其实在这个语文的里面就表达了他的灵性的光景每况愈下，他下了约珀就下了船，再下到船舱一直下去，最后当然神不会饶过他，神也不会放过他。于是呢借着大风，然后约拿被丢到海里，然后丢到大鱼肚子里三天三夜，他在鱼肚子里才开始认罪悔改。那悔改以后，当然约拿书第二章就是他悔改的祷告。这篇祷告实在是你说动人也很动人，他真的是把整个旧约诗篇，他几乎是总结了很多诗篇的东西变成他祷告文。 然后这个祷告里面基本上他就是说他认罪悔改，然后他愿意去尼尼微了，所以第二章的结束就是大鱼就把他吐出来了。第三章开始他就进了尼尼微去传福音，可是很少看过这样的宣教士的。他到了尼尼微，圣经上的描述是那个尼尼微是个大城，第四节有三天的路程，就是你要走完整个全程要三天的路程。然后约拿怎么传福音呢？约拿就去宣告说神40天后要毁灭尼尼微，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可是他只传了一天，他传了一天的信息以后呢，他就到出城外去了，然后就坐在城外要去看看这个尼尼微会不会毁灭。他只走了一天，三天可以走完了一个大城，他只走一天，他没走完都没走完。所以你就发现他真的是一个你叫心不甘情不愿的宣教士。我可以想象约拿也许披着一个鼓，然后打着敲着鼓打打锣，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想说不说的说，尼尼微人啦，你们要死了，40天后神要毁灭你们的，尼尼微人啦，你们要死了。这是他传福音是这样传的。然后一天之后罢工了，就在城门口坐着准备39天之后看见尼尼微毁灭。你说约拿是一个模范的宣教士吗？我想当然很多人反对，我也不赞成，他绝对不是今天宣教士的典范。他为什么不想向尼尼微城的人传福音呢？很简单，在那个时代尼尼微的这个首都所代表的亚述帝国势力越来越庞大，北边的这个亚伦国已经毁了，那因此以色列国在亚述帝国的压迫之下，你眼看着以色列国会毁灭的。约拿作为先知，他也知道在劫难逃，所以从种族从爱国心这种种的角度来讲，他当然不愿意尼尼微悔改，他盼望尼尼微被神毁灭了，然后这个从此这个外患这个仇敌就消灭了。所以种族的意识爱国心有的时候是妨碍宣教的，你知道吗？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在您在约拿身上发现，其实在今天在宣教上仍然这是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是种族情感使我们迈不出那一步去做宣教工作的。我们台湾的宣教为什么这么成绩乏善可陈？我们看看台湾3000多个教会，我们多少教会在做宣教？今天台湾的政治界里面为了统啊独啊闹得不天翻地覆的时候，多多少少伤害了我们在宣教上的负担意向。你谈到统独的时候，很多宣教工作你做不出去了。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教会也许谈到宣教大陆宣教，像中国我们的同胞宣教的时候，马上可能这变成一个政治敏感问题了。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就因为有的教会做大陆事工，牧师被迫离开教会。为什么？因为好像做大陆福音事工就是统派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约拿，很多的约拿，我们的种族情感，我们的所谓的国家意识或者族群意识妨碍了我们做宣教的工作，约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宣教，他当然不是宣教先知的典范。何况旧约时候的约拿，他传的是什么福音呢？他向尼尼微的人宣告的是福音吗？他只宣告祸因而不是福音。他有讲怎么可以得救吗？除了认罪悔改逃避一次灾难以外，有什么福音可传呢？他所谈的是你们要被毁灭。所以当他对尼尼微人说的时候，他没有谈到耶和华神的恩典，他没有说到耶和华的慈爱，他没有说到耶和华的救恩，他只是说40天之后你们要毁灭了。而且何况40天之后，当尼尼微城都悔改了，从上到下君王披麻蒙灰，你更让人想象不到的就是连牛羊都披麻蒙灰了。他圣经上记载说那些牛跟羊都披上麻布，当然他不会自己披麻蒙灰，是主人帮他披麻蒙灰的。所以从君王 到最普通的老百姓，连牛羊都披麻蒙灰。于是因为他们悔改了，神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了，约拿大大的生气。他说我为什么不来，我就是知道，我知道你有恩典有怜悯，你说有这样一个人吗？有一个宣教士为神有恩典有怜悯大发脾气，他盼望神是没有恩典没有怜悯的。但这是约拿，他传的是一个祸因而不是福音。所以他是传福音的先知吗？要打个很大的问号。其实在我们今天和我们很多人传福音也是跟约拿传的信息差不多，是祸因而不是福音的。在台湾现在很多电灯柱上面，可能上面贴的一句话是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佛教徒贴的，基督徒呢也不甘示弱，我们也贴了一张不信耶稣下地狱。这是福音还是祸因呢？其实我们没有传好消息，我们没有告诉他上天堂之路，我们没有告诉他得永生之路，我们只告诉他说你不信耶稣你死定了。约拿所传的就是这种祸因。我们今天常常传祸因而没有传福音。那么但是约拿书本身的确是整个旧约，不但先知书，是整个旧约当中最明显的表达神那种宣教传福音要拯救万民的这种胸怀。没有一本书比约拿的最后的结论表达得更清楚的。所以在约拿书的最后一章，当神最后责备约拿的时候，神怎么说呢？他说尼尼微大城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这不能分辨左右手其实就是指孩童。有这么多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孩童，那大人有多少呢？还有这么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就是神宣教的心意，神的普世胸怀在这里表达的最清楚了。是这一位先知约拿不能够摸透神的心，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拒绝向亚述人传福音。但神最后的这句话就点明了，即使像一个以色列的仇敌亚述国，神仍然是有恩典和怜悯，他盼望能够拯救，他爱惜。反而是作为先知的约拿好像不能够认识这一点。所以其实约拿书最后的结论是什么？约拿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约拿书留下一个空白，他没有提供的答案。到底约拿后来认罪悔改了没有？所以难怪有的人认为约拿是一个死不悔改的所谓的先知，也有人说他悔改了，其实最后都没说他悔改了没悔改。但是他悔改没悔改是一回事，神的心意却借着约拿书表明了这是真的。所以你要找一本旧约中最凸显表述神对宣教的心意的，约拿书的确是一个典范，但不是约拿是一个宣教先知的典范。真正你要说是一个宣教的先知，不是约拿，那是先知以赛亚。以赛亚书里面是所有的先知书当中对于宣教的意象、神的心意等等来讲表达的最清楚最完备的是先知以赛亚书。所以以赛亚可以真正叫做宣教的先知。虽然以赛亚从来没有到别的国家去传扬福音，没有被派去国外不像约拿，但是如果以福音信息来讲，以整个先知的信息来说，带出这种宣教这种福音信息最清楚最全备的，那恐怕是以赛亚。所以真正说起来，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你要找一位宣教的先知，那我宁可推选这个先知以赛亚。那么以赛亚的信息里面呢他有很多地方谈到这个宣教的意象。那譬如说他常常指的以色列民族是一个神的仆人，这个作为神的仆人是做什么用呢？他首先是提到以色列人是神的见证人。我们说过在摩西的时代神已经很清楚表明了以色列民族整个民族是作为一个什么呢？整个民族是祭司的国度，是万国万族万民跟神之间的一个媒介。那么先知以赛亚是更清楚的表明说以色列人是神的仆人，他们要为神做见证，做见证。那么这个见证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从他们的成功从他们的失败，以色列民族所代表的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因此他们的见证可以表明神的恩典，但是也代表了神的那种圣洁，神的公义 因此神有管教，有审判。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以色列民族也是神的使者，他不但是见证人，他是神的使者，因此要奉派出去宣告这个神的心意、神的救恩、神的一切。因此他们是神的使者，他们也是神的见证人，这叫做他们是神的仆人。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你也会发现以色列国、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一种宣教有什么特质呢？第一个，这个宣教的使命是神特定指派的，神特定指派的，为的是要宣扬神的美德。那么是神指派的，他们要在万国万族民当中为神来做见证，所以这个是神的任务，不是以色列民族、以色列人自己想要做什么，是神的心意。因此先知以赛亚非常清楚的，我派你去那里。那么这个派去呢，甚至包括了很特别的情况下，好像说被俘虏到国外去，或者因为这种动乱战争，他们被迫迁离开家园，然后到别的地方寄居。那么种种的情况下，都是神在他的整个的大计划当中一个安排。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就是以色列国这个宣教呢，其实是以神为中心的，因为要介绍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在万国万族万民当中，不同的宗教、不同文化中，神是独一的。所以呢，这一位神是远超过其他一切的，就是独一的真神，而且他是唯一的救赎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有谁能够跟他相比呢？所以先知以赛亚是一再的提到，没有人可以跟他比拟的，任何的偶像都是虚假的，只有他，只有这位耶和华，他是唯一的救赎主，唯一的这个他能够彰显一切的恩典、能量、荣耀、能力。那么诸如此类，这个是他是唯一的一个我们的帮助者，唯一的我们的救赎主。那么另外更清楚的谈到宣教的时候呢，他强调这个宣教是向着万国万族万民的。那么这个当中他有提到好几次提到说，这位先知弥赛亚呢是一个外邦人之光，外邦人之光这个头衔这个称呼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很清楚强烈的提到的。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当耶稣出生第八天到圣殿中受割礼的时候，那个年老的西面在那里，他是盼望着亲眼能够看见这位弥赛亚。那天圣灵感动他，他在圣殿就看见玛利亚抱着耶稣去受割礼，然后他就把耶稣抱过来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这就是外邦人的光。他也告诉了玛利亚，这个外邦人的光这个名词哪里来呢？就是先知以赛亚。那么先知以赛亚书这个称呼是来自于以赛亚书第42章第6节还有49章第6节，这边都一再提到这位弥赛亚是外邦人之光。为什么是外邦人之光？为什么不叫以色列人之光呢？表示说这个福音的信息要照到外邦，外邦的人也要因此蒙恩。那同时呢，他也提到这个外邦人呢也会归向主，归向主。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的65章里面，他就有提到外邦人有归主。65章第一节他说，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什么叫做没有访问过他的？什么叫做没有寻找他的？什么叫做没有称他名下的？都是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将来都要来寻求认识他，归向他。所以呢，这个时候他所提到的就是说所有外邦人都会因此来寻求认识这位神。那以赛亚书11章第10节也说，耶西的根必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来寻求他。耶西的根是指大卫，但是这边所指的是大卫的子孙，就是那位弥赛亚。外邦人要来寻求他，然后所有的人从各地各方都要来归向他，来寻求他。不但如此，还提到说外邦人也要蒙拯救的。19章第21节说，当那日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当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埃及是外邦的一个代表，埃及人也会来寻求认识他，甚至亚述人。他说埃及人与亚述人 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蒙福，因为万军的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这是以赛亚书第19章23到25节。那么不但如此，到最后的时候，56章里边他甚至提到说，这些外邦人也会成为神的仆人。56章里面提到说，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那爱耶和华名的人必做他的仆人。然后神就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召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些被召聚的人以外，我还要召聚别人归并他们。哪一些是那些被赶散的以色列之外的人呢？我们也是，我们所有的非以色列人，我们外邦的信徒，我们将来都会跟以色列人一起敬拜神、侍奉神、献燔祭。所以感谢主，先知以赛亚已经把宣教的意象清清楚楚的这个图画展现在我们面前了。以后我们要谈到新约圣经的时候，你会看见更清楚的宣教的图画，但至少到这里为止，你会看见先知已经把神的心意，要呼召万民来归向他的心意清楚的表明了。我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